嗨，大家好，我是特浓豆浆的 Dominic。然后呢，今天就一样，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知道，我明明就说每周要更新 podcast，但是一直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那原因有非常多，像是今天要聊的主题，其实让我就是蛮焦虑的。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标题上面，大家应该都看到，就是网络霸凌的部分。那网络霸凌呢，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像是我今天要谈的呢，一定是不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I don't know, it's just like very complicated。网络霸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吧？像最近呢，有一个网红是我非常喜欢的，她是一个 model 叫林倩，应该蛮多人知道她是谁的。最近她不就上新闻，然后有一个小风波吗？然后我就有稍微的在她发现实动态之后，我就有稍微在网络上跟了一下，然后去 Dcard 上面看到很多 comments，然后。我只能说，网友真的非常可怕。像是林倩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 sexy baby。她的身材我很喜欢，然后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抨击她说不够瘦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个社会的审美观会不会太严苛了一点呢？就是如果她都是被抨击说不够瘦的话，那一定很多人觉得我就是跟猪一样胖吧？就明明今天这件事情就不再讨论她的身材或外表什么的，但是。就是会很多人最后就把这件事情引导成哦，你看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开始抨击他的外表，然后看完他被抨击这件事情之后，就是让我自己又变得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追踪我一段时间，应该也会知道我在 Dcard 上面也被骂过，而且重点是我的粉丝人数那么少，然后都可以被骂成那样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心疼林浅，就他的粉丝人数那么多，然后。是我的那么多倍，那我都被骂成这样了，那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像我自己本人被 Dcard 网友骂成那样的时候呢，那几天真的是只要出门我就会觉得很焦虑，就觉得为是不是大家都在抨击我啊、骂我啊，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很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一个人了，但是被网络攻击成那样的时候。你就会，我觉得这会对你是一个会改变很多事情。像我以前真的是很爱在我的 IG 上面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自从在 Dcard 上面被骂过之后，我觉得我收敛很多，就是很不想再分享很多真实的想法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有人去误解你的意思，或者扭曲你的意思。但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完全不是。Dcard 公审啊，或是在哪边被公审，就是完全都不是。我要讲的事情呢，其实让我更加的焦虑，所以就是让我很不想录这一集。但是同时，我觉得我想录这一集，你们懂吗？那我前两集就有提到说我想要交男朋友这件事情，所以我前阵子就是很用力的使用交友软体，然后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呢，发生在蛮久之前的，我一直都不愿意去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伤害算是蛮大的。那这件事情就跟交友软体有关系啦。那我就是前阵子不是说我想交男朋友，所以就很努力去认识人嘛。但是我后来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不好的 cycle，因为像是从我去年暑假从越南回来之后，我就难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用交友软体，然后就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也难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用交友软体，然后呢又认识一个男生，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只要我难过，我就用交友软体，然后去认识别人，然后去用那种认识别人的那种心态呢，想要掩盖自己心中的就是不开心的感觉，想要用一个人去覆盖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是像我这样。那如果你不是的话，good for you。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是，很多人不是，就是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人。就你们看，你懂吗？以前在我被 Dcard 骂之前呢，我绝对不会在那边解释这么多。但就自从被骂之后呢，就一定要讲这么多废话，说啊、哦、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这样一堆废话，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必要。但是啊，这就是一个心魔，你们懂吗？好，我不知道我前面讲那么多废话，你们到底能听懂？反正呢，我最近就。大概这从越南回来开始，我就很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但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有办法独处的人。只要礼拜天晚上或礼拜六晚上，我没有跟朋友出去，我没有跟任何人相处，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焦虑。那我很不喜欢这样，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把交友软体删掉，然后我也不要再跟新的人出去了，然后我也不要一觉得 哦，很焦虑的时候，我就约人出去，因为我不想要用别人来解决我的焦虑，我想要变回那个我可以跟自己独处，然后感到快乐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去图书馆，然后看很多书。因为像三个月前呢，我就问我妹说要怎么感到快乐，然后我妹就有推荐我看书啊，她就说推荐我看那个三毛的书。那我现在就是在看三毛的书，同时也在看很多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的书，就是在看自己喜欢的一些书以外呢，还在阅读一些就是跟我未来想做事情相关的书籍。对，所以我觉得，若大家就真的就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觉得跟自己相处很让你焦虑的时候呢，就真的可以去看一些书什么之类的。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我又扯远了。好，反正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大概是前阵子吧，去年的时候吗？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不是在 IG 上面开始很流行匿名的留言吗？然后那段时间呢，我跟一个男生就是感情蛮好的，就算是我的一个暧昧对象这样。然后我们蛮常见面的，但是没有在一起的共识，就是我们要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没有在一起的共识。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见面啊，然后就是会去约会啊什么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暧昧对象。然后有一天我就开了那个匿名，其实我开那个匿名的时候，我朋友都很不希望我开，因为网络上讨厌我的人就算是蛮多的，就是在 Discord 上面被骂成那样，大家知道讨厌我的人应该算是蛮多的，所以我朋友就是都觉得，哎，你怎么会想要做这种事情呢？然后一开始就都很和平啊，顶多是有人留言说，你为什么要剪刘海之类的东西这样子。那后来就收到一个人，他就开始讲我跟这个暧昧对象东西，对，因为我在我的 IG 上面从来都没有发过我暧昧对象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就知道我跟这个暧昧对象的事情，然后就让我觉得 Oh my God，怎么会这样？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跟恶心。而且这个人呢，一次留言留了4个，然后你们就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同一个人留的言？因为呢，他留的言让我在意到，我就直接付费让我看出是谁留言的。但是那个匿名的呢，他说哦，付费解码可以让你知道说是谁留言的，但其实呢，他并不会真的让你知道说到底是谁留言的。我付费之后呢，他只会跟我说你是用 iPhone 的哪一个 iOS，然后你在哪一个程式留言，然后你在那个 App 的 ID 是什么。所以呢，那个人总共留了4个关于我暧昧对象的东西，然后全部都在骂我，然后全部的 ID 都是一样的。然后那时候就真的觉得，我的天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只有跟我的朋友讲，我跟我暧昧对象现在相处的模式什么什么之类的，没想到就发生这种事情。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是我朋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朋友来匿名留言，就是骂我，然后就觉得很受伤。为什么我的朋友要这样骂我？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其中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国中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就他们学校的靠北板。就是有人一直在疯狂的骂他，然后他就觉得每天出门都很焦虑。然后有一天，那个靠背板的班主就受不了了，班主就跑去跟我朋友说：“哦，其实后台都看得到是谁留言，他不是真的完全匿名。然后其实就是那个每天都在安慰你的朋友，他每天都在靠背板上面靠背你这样。”然后我那朋友就觉得说：“天哪，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他就跟我说：“你真要小心，真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人在这样骂你。”然后我就变得非常疑神疑鬼，开始怀疑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毕竟有付费嘛，就是很疯狂的一个行为，毕竟有付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留言的人，他一开始留言早上在高雄，然后后来呢，下午留的那个言在台中，反正这个人非常的 follow 我，他在我开这个匿名的短短4个小时内留了4个言，然后从高雄跑到台中，非常的荒谬。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在看说，哦。我哪些朋友那个时间点在高雄，但就是没有这些人。然后我之后也就觉得我的朋友不会这样对我，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就不了了之。但是一直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很焦虑的一件事情。那我也有跟我暧昧对象讲，然后他也不知道是谁，然后我们两个就都很不开心，但我们还是有持续见面。然后有一天呢，就在我暧昧对象要出国之前呢，我就去找他，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在一起看一个影集这样，然后就坐在沙发上一起看，因为那已经有看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一段我看过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手机拿起来看，然后就发现有一个陌生讯息哦，在那个 IG 上面，然后那个陌生讯息呢，就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焦虑，特别是要分享出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最近我看到 Ashley 就是一个健身网红，就是 又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Anyway，那个陌生讯息呢，就跟我说：“哦，你好，看到你今天又跑去了这个城市，然后重点是那个城市哦，我根本就没有打地标或者什么的，我只是拍那个城市的转运站。然后其实我要拍的根本就也不是转运站，我是要拍那个城市的好天气。然后呢，他就说我看到你今天又在叉叉城市转运站，看到你应该又是来找你的暧昧对象。那我只是想跟你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人。然后呢，他会同时跟一堆女生约会，然后今天跟你说他很喜欢你，但明天呢就跑去跟别的女生抱抱、亲亲，然后逛街什么的这样。然后他就把我暧昧对象的家就是形容的给我看，包括墙壁上的照片啊，包括什么东西啊。他就说他墙壁上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女生就是他的约会对象之一。他就说，我只是觉得我不想要看你这么受伤，所以我才跑来跟你说。然后他还讲到一件事情让我很在意，就是因为我跨年的时候就有约我暧昧对象，要么来台中跟我还有我朋友一起跨年，要么就是我去找他，我都可以。但因为我暧昧对象呢，他就是那时候的暧昧对象，那时候暧昧对象呢，他就是一个在读 master 的一个人，跨年那时候就接近期末考，所以他就跟我说他真的想要读书，然后期末考完我们再见面好吗？然后我也就觉得 OK，反正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重要的事情，那我当然就不勉强他要跟我一起跨年了，这样。然后那个讯息里面就还提到说，而且我暧昧对象跨年的时候是跟一个女生一起过的，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介意，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骗我？因为那个暧昧对象那时候我们是有讲好，就是说我们就是只有在跟彼此约会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骗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受伤，而且那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就是看完这一整封讯息，然后我就整个就。Oh my god！我的天呐！然后就整个非常焦虑，然后就跑去阳台坐着，然后把这个讯息截图传给我所有的朋友，然后还有我妹，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打给我妹，然后我妹跟她男朋友就接电话，然后他们就说：“好，来，现在我们就开车去你那个城市拿棒球棍打他。”这样，他们就是一直在嘴炮，你们知道吗？然后他们就说：“好了好了，不然你就什么都不要跟他讲。”然后到明天早上，你跟他讲完之后呢，你再离开。这样，他说这样比较有尊严。那我就想说，哈，你们要我就是带着这件事情，然后就这样睡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而且都发生这种事情了，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就直接跑去睡觉？沉浸了一个晚上之后，明天早上起来跟他讲，然后再直接回台中，这个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难了，我真的做不到。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在出一些馊主意，他们就一直说什么要拿棒球棍打他，然后就是说，我需要一些就是有实质性的建议，你们知道吗？而且哦，现在我也要打预防针。我妹跟她男朋友都是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让我开心一点哦。没有人真的会拿棒球棍打人，这辈子没有打过人。你看，就是什么事情那个就很怕被扭曲，所以都要特别讲一下哈，就是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 cheer me up 而已。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说，好，算了，我现在就是不要，我想要先就是卸妆，我想要卸妆。我就挂了电话之后呢，我还没听到就看到我，他就说，哎。一切都还好吗？因为我就突然跑去阳台，然后开始讲电话，然后就说，不太好。他就说怎么了？然后我就开始念那个陌生讯息给他听，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是谁啊？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啊，他就是一个假账号，一个就是那种新创账号，都会有什么新账号的那种蓝色徽章，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然后他就开始讲很多话，我就很安静这样，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安静？你可以跟我说你在想什么吗？你可以问我任何你想要问我的问题，好不好？你就不要这么安静。然后我就问他说，跨年的时候是跟谁过的？这样，他就说我就是打视讯给我的家人跟朋友，然后我还要打给你，然后就这样，我没有跟任何人过啊。然后我就说真的吗？他就说真的，我保证。然后我当然就是相信他了嘛，因为他就在我面前。然后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啊，人都肯定说谎啊，不不不。但是我这个人就真的是一个相信人性本善的人，而且我很不喜欢怀疑别人，因为我就觉得两个人就算是朋友关系、暧昧对象的关系，或者是交往关系、夫妻关系，任何关系，我觉得诚实是很重要的，信任也是很重要的。我今天如果对你没有信任感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真的就是算了。就算我今天再爱你，我对你没有信任感，那我们就真的不用再见面，也不用再有任何的交集了。因为没有信任感的话，这段感情就是毁了。 就是完全的毁了。然后我就还要回那个小站，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跨年的时候是跟别人过的？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追踪跟我暧昧对象一起跨年的那个女生的 IG。然后我就说，哇，你这么刚好啊，都追踪那个我暧昧对象在约会的对象啊。然后他就说，我不想惹麻烦，什么什么不不不之类的。然后反正我就是一直想要知道他是谁。然后因为我暧昧对象那天也很生气，他就觉得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子乱说谎啊？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到处就是乱搞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暧昧对象那时候就有跟我说，我有跟你说我没有在跟其他女生见面，但是我也会跟其他女生聊天。然后我就说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因为我也会跟男生聊天。然后但其实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讲的意思是，就是他有时候会跟女生在网上就是微微的调情吧，就是他那时候好像想跟我讲这个，但是我以为他跟我讲的是他会跟女生聊天，但他想要跟我讲的好像就是他会跟女生有时候在网上调情，对，好像是这样。I don't know，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部分。反正他就跟我说，他跟女生会在网上聊天，有时候会跟一些女生在网上聊天。然后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是女生，我也会跟男生聊天，就是我们不用就都不跟异性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因为我有很多男生朋友，然后你有女生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反正他就那天就很生气，他就说他很不开心，有人这样子就是对我这样。然后，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就我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他就在我旁边，然后我们就是在很理性的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相信他。然后隔天的时候呢，我就不理那个小张了。然后那个小张就跑来问我说：“你晕船了吗？”这样。然后，因为前一天呢，我忘记问他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他就说：“我已经说了，我不想要透露太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关我事情，我不想要惹祸上身，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 OK，那我们就不要再聊天了，因为我觉得再继续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已读他了。然后结果他就跑来问我说：“你晕船了吗？”然后我就说：“你不想聊太多你的事情，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想跟你讲我的感受啊？而且晕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两个人互相喜欢，这样叫晕船吗？互相喜欢就要交往吗？我觉得交往是一件非常……非常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不会随便就说哦，我要跟你交往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交往就是要认真交往，就两个人要一心一意的对待彼此，然后不可以到处乱搞啊，然后要有信任感啊什么。就我觉得交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会一认识一个男生，然后就说啊，我要跟你交往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晕船这个词到底是意思是什么？是说我单方面喜欢你，还是我们互相喜欢，还是什么是晕船？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很想要一直刺探我那个感觉，我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那个小张不是有提到我暧昧对象家里墙壁上面照片里面那个女生是我暧昧对象的约会对象之一吗？然后其实我知道那个女生，然后就是我暧昧对象有跟我讲过，哦，他们是好朋友啊，什么时候认识的啊，什么巴拉巴拉，就我都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选择相信我的暧昧对象。然后我后来呢，有一个结婚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有来跟我说，他老婆也是很常收到讯息，跟他老婆说，哦，你老公每天都在外面跟炮友打炮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跟我那个男生朋友感情非常好，就是他如果有外遇，他是绝对会跟我讲的那种，但他就真的没有外遇。然后他老婆还是会收到这种讯息，所以他就跟我说，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很有心的人，就是硬要想要拆散你们，或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他觉得不要不相信我的暧昧对象，特别是我们都已经当面处理完这件事情的话，那他觉得如果我想要继续有一段真关系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相信他。那我也觉得这段话非常的有道理，因为信任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然后后来呢，我朋友就出国了，然后就寒假嘛，他就出国了。再过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妹哦跑去那个美术馆，就是那一天呢，我穿那个紫色套装的那一天，大家可以去 IG 翻照片，或是不翻也没关系。然后呢，我那天非常准时就发文了。然后发文完之后呢，我就又收到一个小账来密我。然后那一天，我先跟大家讲，我妹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很出卖妹妹。那天呢，我妹就是非常的不开心，因为她早上去考驾照没考过。然后她那时候对人生就是很迷惘，就觉得说她不知道她自己以后想干嘛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她那天就是情绪很低落，能量很不好。为什么会讲到能量呢？你们大家就知道了。再来呢，我那天发完文之后呢，就收到那个陌生讯息嘛。然后呢，那个陌生讯息又是一个小账哦。那个小账呢，他的那个 profile 就写说我是可心， 然后我是一个对于磁场很敏感的人，然后喜欢帮助陌生人。Oh my god！然后又是那个新账号勋章奖，非常荒谬。你们知道这件事情荒谬到已经过了这么久，但是在我的脑袋里面还是就跟昨天一样，就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的 bother 我。然后呢，他就说：“哦，你好，我觉得很幸运可以这么快用地标找到你，但是昨天呢，我就经过你和你朋友，我朋友就是我妹。”然后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你们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能量。像你朋友就是非常正面、积极向上的能量，非常好的一股能量。从这边我就知道他在 bullshit，因为呢，我妹那天能量很差，我妹那天能量极度差，驾照没考过，不知道未来要干嘛。请问一下，这种能量怎么可能比我的能量还好？然后呢，他就说，但是你的能量呢非常负面，你在工作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顺心，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大事，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你就是在感情这一方面，他就讲一大堆。好，我有点忘记细节了，反正我就觉得很瞎。然后他就说什么，而且我经营社群要小心，就是我这样子会得罪人什么的。然后我看到那边就有点不爽，就是你既要管我的社群，又要管我的感情，你这个可心。就是上礼拜那个来密我的小账女吧，气死我了！哦，而且上礼拜那个小账女呢，就在我不理她之后呢，她就把那个账号删掉了，这样。然后，哦，这个可心呢，在我不理她之后，她也把账号删掉了。啊，既然你这么喜欢帮助人，啊，你怎么会没有帮助到我，你就把账号删掉了？别那狗屁好不好啊？真的当我白痴是不是啊？哦，这些女生真的是长点脑好不好啊？我真的很生气啊！你们这些人，你们在听我 podcast 的人，你们都觉得我讲话有冒犯的话，就你们不准这样觉得，欸，就是。你们没有被这样对待的时候，你们真的不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那可心呢，他就这样跟我讲嘛，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跟第一个小藏女说，哦，没有啊，我跟我暧昧对象就是已经变成男女朋友了，然后他就会完全闭嘴。我应该跟他讲说，我跨年的时候就是跟我暧昧对象一起跨年，然后他就会完完全全的闭嘴了。但是我就是当下就是没有这样讲，so 太可惜了。然后反正呢，我就跟那个可心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感应错了吧？我跟我的男朋友感情很好，这样。然后可心就说：“没有，你男朋友在乱搞别人。”可心就慌了手脚，你们知道吗？可心直接大慌特慌，然后就说：“没有，你男朋友在跟别人乱搞。”这样。然后我就傻眼，我就说：“没有啊，我男朋友真的很爱我。”他说：“没有，你男朋友绝对在跟别人乱搞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就讲了一大堆废话。我就说：“可心，这是你第一次密我吗？”他就说：“对啊，怎么了？”我就说。我只是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帮助别人？反正我就跟他瞎扯哈啦，我就说这不是你第一次密我吧？你应该之前密过我吧？这样，然后我就还把我暧昧对象名字跟他讲啊，然后我就说一直想要骚扰我暧昧对象，到底想干嘛？你不觉得你自己这样子很可悲吗？然后结果呢，可心就跟我说，我只是一个真心想帮助你的人，你为什么要一直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害你呢？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世界上是真的有想要帮助你的人呢？然后我就好像就已读他了。然后我当然有跟我暧昧对象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一样很生气，他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收到这么多奇怪的陌生讯息？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就是发生了。然后，但我们就都不知道是谁啊，而且这个可心很明显就是跟上礼拜那个小藏女是同一个人，因为首先我妹就没有磁场很好，我妹磁场不好，我妹能量不好。我应该前面有讲到那个可心，就是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然后会感应别人的磁场吧。就是她在她的 profile 这样讲，然后她传给我讯息，第一句话也是讲说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然后感应到我的磁场，这样这样。反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才要一直讲磁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后来我就也不理可心了，因为我就觉得可心真的不要这么可悲，我也懒得跟你再吵下去了。所以我就后来我就不理她了，然后她就也把账号删掉了。所以就是很明显，她也是一个就是想要捣乱我跟我。暧昧对象的一个女生或是一个男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反正就是一个人。我后来就还是跟我暧昧对象就是持续的在视讯啊聊天啊，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国外这样，还要等到开学才要回台湾这样，然后感情就蛮好的。直到呢有一天，又有了第三个人来密我，但是这个人不是假账号，这个人是一个真实的账号。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一个菲律宾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嗨，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用英文。”然后我就点进去他的 profile 看，然后就看到他跟我的暧昧对象互相追踪，然后我就想说：“Oh my god, oh my god，你该不会也要跟我讲你也在跟我的暧昧对象约会吧？”然后我就快疯掉了，而且那时候我跟我暧昧对象算是感情最好的巅峰，就是我们已经 很久没吵架啦，我们已经就每天都很开心的在聊天啊，然后分享彼此的生活啊，然后很期待他回台湾，我们可以见面的时候这样。At least that's what I thought 那个女生就打给我，然后她就跟我讲，我还没想跟她讲了一堆话，然后就是很像在吊她，然后还有一些微聊色这样，然后我当然就是很受伤，因为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但是我觉得那女生也是非常有毛病啦，因为她就跟我说他们是在我跟他之前认识，他就讲那个时间是在我跟王源相认识之前就认识的。然后他说他们中间都没有聊天，然后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完全没有见过面。然后后来我就跟王源相认识，然后我就有在王源对象的IG 的 po 文底下留言说：“哦，你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他就有看到，然后他就觉得说：“哦，王源对象感觉就是一个 fuck boy 这样。”所以他就没有再跟完美对象聊天了，然后最近又开始聊天，然后他就说完美对象超喜欢他什么什么鬼的、啊，这样他就说哦，我只是想保护你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复仇这样，然后就想说你有毛病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为什么我要这再怎么样，就算我今天要跟我暧昧对象结束，我也没有想要伤害他的意思，就是我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人，代表我本身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OK？然后呢，我就匆忙的挂了电话之后呢，就跑去跟我暧昧对象。就大吵一架，这样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疯狂的在生气，其实他就有点恼羞成怒。他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你讲说我在跟其他女生聊天，你为什么要一副就是你是我女朋友的样子，然后就跑来骂我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反正我们后来就大吵一架。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边应该都会觉得说：“哎，你们一开始明明就讲好说就是你们就要跟彼此约会，就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有一派的人也一定会觉得说：“啊，你又不是女朋友，你到底在吵什么？”这样就是这两派的人一定都会有。但反正我当下的感受是蛮受伤的。他说我很抱歉这个女生这样子去密你，然后他也就封锁她什么的，因为他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蛮不喜欢别人来密我的，因为我当然很不开心。然后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我对他来说就还是一个重要的人，所以他当然很不喜欢别人这样子就是来骚扰我啊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很抱歉，那个菲律宾女生这样子来密我，但是他就是还讲了很多难听的话啊，像是哦，我的额头上又没有你的名字，写着就 Dominic，然后我又不是你男朋友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我有跟你说我在跟别女生就聊天啊什么的，你如果来问我的话，我也会跟你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我们就大吵了一架，大概吵好几天。后来呢，我就觉得好累哦，而且我就觉得我再也没有办法相信他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菲律宾女生是我最后的导火线，就是她有跟我说，这个女生就是一直疯狂的密她，然后想要吊她的感觉，所以她只是想要就随便跟她乱聊一通，然后她就说她完全没有想跟这个女生见面，而且就算有见面的话，也只会是纯 sex。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安慰人哦，完全不用，我就纯 sex，OK，哦，所以哦就。你们懂吗？就是听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反正他就说他没有想跟他见面，然后他就只在纯吊他，因为那女生就是一直在吊他，所以他想说要吊回去这样。就我听到的时候，我朋友都讲是很 bullshit 的啊，但是就反正我就觉得很 shock 这样。后来呢，我们就有点感情就变得不是那么好，但是还是有在聊天。然后他就回台湾了，然后就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这个男生暧昧，这个暧昧对象，我们暧昧了超久，可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就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有这么多假账号或是真账号，就是很多事情。对，然后呢，后来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再信任他，就是一直有新的人跑来出来跟我讲说，哦，他们跟这个人怎么样啊？他们跟我暧昧对象怎么样啊？然后我觉得。三人成虎这一句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成语。我最后就是在他回台湾的时候，就跟他见最后一次面，然后跟他讲，我不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我觉得跟你继续这样下去，我就已经变成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然后我每天都在想，你是不是下面有回我讯息，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在跟别的女生聊天啊，或者你在跟别的女生。聊色啊，或者你在干嘛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像是他就出国其实是回去找家人，然后他找家人，他就跟我讲说他要跟家人多 spend time，所以可能不会那么常会有讯息，这个我也觉得很 OK，因为对他来讲家人很重要，这个我知道，因为家人对我来讲也很重要。然后他在台湾那么久，然后一年回去一次，所以我当然知道 用手机就不会是一个 priority 的事情，所以他没有那么常回我也没关系。但当我知道他不回我是在回那个菲律宾女生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你说我重要都是假的吗的那种感觉。我就跟他讲就是这些，然后他就说他都明白。而且其中最让我生气的一个点是他是一个很不喜欢讲电话的人，所以我们就是其实讲电话频率也不是那么的长，就是我们会讲，可是也不是说哦每天讲这样。然后结果那个菲律宾女生打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而且他们讲了一整个晚上的电话，然后我就超级介意。然后我在跟那个我还没听到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啊，他说我跟他讲电话，我说对啊，然后他说怎么可能？他有截图给你看吗？我就说他没有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应该没有讲电话吧。他说你知道我最讨厌讲电话了吧？我怎么可能跟他讲电话啊？我就说我知道啊，我相信你啦。然后他就说对啊，反正对啊，就是很多小事情，就是让我很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就是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我就是甚至都超越我前男友的那种喜欢，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要交往，也不是说就有办法让他 work it out， 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高中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是一种奇迹，但没想到现在才知道两个人互相喜欢是奇迹，但是两个人互相喜欢而且有共识的想要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大奇迹。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事情会变成这样，但是感觉也没有人有办法预防某一个小将在密你啊，或是有个小将在烦我啊，或是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能预防什么去阻止这些事情。就如果我当初没有在他的 IG po 文底下留言说哦你好可爱哦，应该就不会有这些小将找到我。但是我怎么知道在暧昧对象的文章底下留言是一件违法的事情？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不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啊，但是继续跟你这样下去的话，我已经就是正在变成一个我很讨厌的女生，就是我很讨厌这么疑神疑鬼这么没有给对方信任感的一个女生，但是我正在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存在，那我很不喜欢，我也不希望我继续这样下去。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见面之前我们两个很少聊天，因为我们就都有一点觉得我们一直聊天就只是一直在吵架。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这几天很少跟我聊天，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变得有一点 toxic。 然后他说我们两个明明就是这么美好的，就是有这么多好的回忆，然后每次相处也都这么愉快，但是为什么会最后会变成这样。然后他就不想要把我们两个最后的一些美好回忆都变成一些就是很 toxic 的事情，就像是你们可能有跟前男友在一起然后很快乐的经验，但最后吵架吵得非常凶，然后最后你们就讨厌彼此的那种感觉，就我们两个都不想变成那样。所以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就在讲我们要分开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都有哭啊，就很难过啊，然后他也有哭啊。然后因为他就有很多问题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交往的一个点，就是他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台湾啦，然后他没有办法谈远距离这样，然后我们两个也住在不同城市，反正就很多原因。这件事情就是让我非常焦虑，焦虑了非常久，就算到现在我已经跟他分开了，我就是还是每次看到陌生讯息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很害怕，很害怕是不是有人要来骚扰我，或是跟我讲一些我真的不想听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你们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网络霸凌吧，因为我想要讲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想分享，但是我一直没有分享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很非常焦虑。就算现在只是坐在这边录音，我一个人在这边录音给你们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还是会觉得有一种 anxiety attack 的感觉。那我会想讲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健身网红叫 Ashley， 然后她跟她老公结婚没有多久吧，我不知道其实结婚多久，可能一两年吗？我不知道，没一两年。然后他就收到一个小将的讯息说你老婆都在外面养小女友哦，自己小心一点什么之类的。然后 Ashley 就跟我说他跟他老公每天都黏在一起，就是他老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外面找小女朋友，他会把这件事情发出来只是因为他觉得是黑粉在搞笑。然后我就有跟他分享我跟我前暧昧对象的事情，他就说就上次看我去他们那边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就是 感觉非常开朗啊，然后很开心啊，然后看到我现在就过得很好了，他希望我就是可以过得好，这样。讲完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感触良多，就你们懂吗？两个人互相喜欢的时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但是就有时候就是就不会顺你的意，然后就会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明明就不是你们两个想要破坏这段感情，但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让这段感情就真的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结果。而且他最后还有跟我讲说，他很后悔他跟那些女生聊天，然后很后悔所有让我觉得很 disappointed 的时候，他很后悔他做的那些举动。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更难过，就觉得都已经做了，然后都已经发生了，然后就是他说这些话也不是想要挽留我，他只是跟我讲他很后悔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办法就平平顺顺的就好了，然后一定要发生这么多事情，然后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会觉得很遗憾啦。就有时候对于人生的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很遗憾，但当然我当然知道这个感情只是人生中一小部分啊，就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关心跟在乎的。但是有时候在发生的当下，或者是你曾经很爱的人，你在提到他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哦，为什么会这么遗憾？然后就是为什么当初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也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我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是该怎么做，因为感觉我不管做什么或说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网络霸凌的一种啊。而且后来那个菲律宾女生就是还去创了一个小账，然后就跑去再密我的暧昧对象，然后就是骂我暧昧对象说什么哦，原来你喜欢母猪啊，然后你喜欢有肥胖纹的母猪，他就在骂我这样。然后重点是那个女生一开始还跟我说，她想要跟我一起就是报仇我的暧昧对象。然后我封锁那个女生，那个菲律宾女生之后呢，她就跑去跟我暧昧对象说："哦，原来你喜欢母猪。"然后就在骂我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她真的是神经病。就这个女生，我真的觉得她是神经病。好了，就这样，不想再多说了。反正最后就是我为了不要让我自己变成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就跟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结束了一段我觉得很美好的关系，然后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变回那个喜欢跟自己独处的人。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算是蛮有心得的，因为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只要一有时间，就直接去图书馆，然后就去看书，然后吹冷气，然后可能之后还想要就考个多益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觉得人生除了感情以外，当然就是还有很多事情，像是你如果有时间就充实自己。我觉得我之前都一直在讲说，努力的提升自己，好的人自然就会跑到你身边。但是我觉得我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在努力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开心，然后不用去想说感情什么时候会来啊，或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它真的不是一个我人生中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好累，好可怕，会有小账来攻击你。会有小账来跟你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话，或者是真实的账号来跟你讲一些真实的话，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焦虑，对，有一点焦虑。对，那我今天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的原因是，第一，我觉得不要相信网络上所有人讲的话，就像是那些小账，我觉得他们的那些话，我就算我觉得不是真的，但我打从心底就是还是会受到影响，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说，那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就我是一个真的非常有信任感的人，但是那些话还是会很影响我。就我很需要用意志力把自己拉回来说，他们在骗你，我才有办法把自己拉回来。所以我觉得，就真的不要相信小张讲话。如果他真的这么就是有凭有据的话，为什么不要用他本人的账号来讲？就他如果真的在帮我的话，他为什么要害怕我暧昧对象知道他是谁？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相信网络上所有人跟你讲的事情。然后如果有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请你不要直接的怀疑你的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永远都会有眼红你的人看你不爽，想要毁掉你。不管你是有名气或没名气的人，永远都会有喜欢你跟不喜欢你的人。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impossible。所以一定都会有人眼红你，所以真的不要相信所有人的话。就我觉得大家自己都脑袋，可以自己良性的判断一下。对，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非常的 dramatic 的一个 一段故事啦，只能这么说。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的话呢，就不要忘记帮我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然后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会赶紧的再录下一集，然后你们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们想要听哪类型的，不管是 IG 的私讯我跟我讲，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言啊，或者什么都 OK， 那就欢迎大家留言分享，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拜拜。